嘿、hey， 大家好，又是一个没有小孩的时间。今天我们来讲讲上次说要来聊的露营装备。聊露营装备的话，当然帐篷是一定要有的嘛。那之前我说过，之前的第一个帐篷我是用租的。那租的之后，因为那时候跟我们一起露的朋友有一个人是用充气帐篷，然后我老公看到那一个充气帐篷只要打气就好，不用营租，他就觉得好理想哦，所以后来他就偷偷的去买了一个还蛮贵的充气帐篷。如果有在露营的人应该知道，迪卡侬的 5.2 大概好像10000出头吧，他买的那个充气帐篷要30000多块，我都不知道，等到到货的时候他才跟我讲，他说哇，这有多好多好，要露营嘛，就一次到位啊，就不用换来换去啊。但其实那时候有露营的朋友就跟我讲过说，你装备是不可能一次就会买好的，你一定是会一直换到最后你才会大致底定，大概知道你要用的东西是哪些。但我老公觉得这个帐篷就可以打趴好几个帐篷了。OK， 那首先呢，充气帐是搭帐快速，没错，很省力，但是它的体积也比一般的帐篷来的大得多，而且很重。我那一个充气帐，老公买的那一个充气帐大概快30公斤吧，一个女生就是非常，如果你没有在练重训的话，是非常难以抬起来到后车厢的。那买了这个充气帐篷之后，其实也没出动过几次，我们录到现在大概3年了吧，它大概也才用到2次啊3次差不多。所以后来啊，我们就陆陆续续有换了几顶帐篷，因为说实在，其实是顶好帐篷，它很重，但是它很防风、很抗风，所以我们都在冬天的时候用它，或者是单飞的时候出去，因为它是一房一厅帐。然后单飞的时候，如果晚上没有朋友的小孩一起玩，我们就是在客厅里玩玩桌游之类的。那后来我们就卖掉了，因为它真的出动的几率真的太少了。那我们后来的帐篷啊，有在迪卡，不是迪卡侬，是好事多。好事多之前曾经出过一款那种快速帐，然后 Coleman 的黑黑帐，而且是黑黑帐哦，然后又是很快速，但是它很长，它的它收纳起来的长度大概有130左右。好像是吧，130左右，但它搭帐真的很快速，它是那种就是那种拉起来，骨架拉起来就可以的那一种，它很长，所以它一定得放在后车厢，还好我们是大车，大大的休旅车才有办法放得下，但也不是直直的放，它要斜斜的放。然后呢，后来我们又在好事多看到了另外一个 Coleman 的黑黑帐，它也算快速啦，它不用穿营柱，它也是就是那种玻璃纤维杆嘛，一段一段的接好之后，把它组合上去就可以了，所以也算快速。那最后目前我们固定用的就是这一顶 Coleman 的那个6人快速帐篷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我们一开始其实也是有买天幕，但搭天幕我觉得真的很麻烦，而且那光是你拉那个绳子，你就一定要有一个大的草皮营地，你才有办法去拉那个绳子。天幕很大，我们买5×8，后来觉得哇，我们真的是干嘛买那么大啊？因为就是你天幕大，你站的地一定要大嘛，你站的地一定要大，那你拉的绳子就有可能去侵犯到别人的营地，所以后来那一顶天幕我们大概只用过2次，然后所以后我们后来就 也是看朋友，你去我们去看朋友的那个，他们是用什么迪卡侬的那个旧款客厅帐，那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用，而且你看哦，那迪卡侬的商品在那个不管是虾皮还是网络上，它的那个周边配备其实都还蛮多的，都有人自行在那个研发。然后后来，所以我们后来就虽然它很重，然后但是我们就是入手了一顶那个旧版的迪卡侬客厅帐，就是那种四面可开的那一种，然后也有买一些相关的配备。那后来它就成为我们只要露营，只要是去一个不是雨棚或者是没有凉亭的营地，我们就一定是帐篷、客厅帐带着。然后呢，当然你要椅子，椅子就是买蛋卷桌嘛。那是桌子，桌子是买蛋卷桌。然后椅子的话，说的椅子就是你现场坐，现场坐，然后觉得舒服的时候再买。那其实因为椅子可以用很久啊。后来的话，我想一想，桌子、椅子，对，还有那个，我觉得 RV 桶也很好用。RV 桶你不只可以用来收纳东西，那你晚上洗澡的时候，或者是你甚至是其他时间带小孩去游泳、外面玩水的时候，它都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。它可以拿来当椅子坐，里面又可以收纳，那又可以承重。是一种我觉得你不管是户外旅游或者是露营，都是一个还蛮好用的一个配备。那再来就是卡斯炉，卡斯炉的话，那时候好事都还没有卖岩谷的时候，我们就那时候去日本旅游，就直接去买了岩谷回来。那优点就是火力大，但你就必须就是会去调控那个火力，不然你食材是比较容易烧焦的。然后后来我老公也买了一个文良的那个旋风炉，它的优点就是体积小，但火力也 OK。就是如果说，因为我一直觉得说，我如果在弄早餐的时候，咖啡他没有办法煮啊，他就因为我们是就是早上我们都会带着摩卡壶去外面煮咖啡，然后他就会就是会都说要等我早餐弄好，他才有办法弄咖啡，所以他就后来就去买了那个温凉的旋风炉，那就是我在弄早餐的时候，他就可以用那个旋风炉去煮咖啡。那我早餐弄好了，他的咖啡其实也就 OK 了，那刚好就可以享用一顿好好吃的早餐啦。然后睡垫的话，我一开始是用那个自动充气的那一种，它是真的还蛮好睡的，但是它的体积真的很大。我一开始想说，反正休旅车塞得下就塞得下嘛。可是后来我就是说，它体积真的太大了，我每一次都要想尽办法塞塞塞，最后还塞到小孩那边，那他们脚的活动空间就很小，他们也不是很喜欢。那后来我就是看朋友就是用那个充气水帘，那充气水帘大家如果有露营的大概都知道。是那个什么啊，欢乐时光说号称充气床接的 LV， 我本来也是想买，但是朋友说他们之前有朋友在一起露营的时候，那个欢乐时光真的很容易破，然后又听到半夜一直起来充气，然后都一直在用那个修补片在修补。所以后来我们刚好那时候迪卡侬有出一款十年保固的双人充气床垫，那后来就买来用，哇，跟那个自动充气床垫一比，它个体积差别之大，我想说，天哪，我为什么那时候就没有买这一个呢？难怪我朋友真的是说，你露营的时候一开始买的装备到最后都其实会换来换去，换到最后你才会觉得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露营方式。那后来我们现在就是必备两个，因为那个迪卡侬的那个不是迪卡侬，好事多那一个六人黑帐，它是300×300的，所以它可以放得下两张迪卡侬 的双人加大床垫，然后我会再铺上床单，然后枕头的话就是用一般的那种自动冲洗枕头，是哈，就 OK 了。然后至于被子的话，就是买那种一般就是便宜的睡袋，就是夏天嘛，夏天就有电风扇就好了，上面吊个小吊扇，或甚至那个用插个小电风扇这样子。之后的话，冬天很冷哦，冬天真的很冷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下面铺电毯。你铺了电毯以后，不但就是保暖，而且重点是帐篷里面也不会太潮湿，会觉得比较舒服，小孩就是也睡得比较好。所以冬天电毯是必备的。那还有那个，我们还有买一个瓦斯罐的那种电暖炉，也不是电暖炉，瓦斯罐的暖炉。然后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客厅这样会围起来，然后开一小个风，然后开暖炉下去，然后用个那个小小焚火台烧个炭，哇，整个客厅就比较温暖，至少会比外面暖和许多。那大概就是这些啦，你露营出去就是睡觉了，然后休息的地方弄好，基本上就差不多。接下来就是小孩子的放风时间，除非是真的没有玩伴，他们才会过来找你，要不然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外面跟小孩一起玩。那没有玩伴的时候，我们就帐篷里玩桌游，桌游非常多啊。我们现在就是玩扑克牌、玩象棋，然后还有一些小孩的桌游牌，这样子也是可以，还蛮有趣的。现在或者是陪他们打球，打羽毛球，那是最简单方便的了。那露营真的是就带给我们生活上就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乐趣。每个月的时候，小孩子都会期待说我们这个月有没有要去哪里露营，有没有要跟朋友一起去，都是他们就是会关心的话题。那我们有时候也会想要出去旅游的时候，就会想说哇，这种天气，我们可以找个地方来露营一下，让自己算是心灵上的放松吧。可以出去玩，然后又不用拉车跑景点，然后静静就是安静的坐在那里，所以也不是安静啊，就是我可以享受到外面的风景，又不用一直开车跑来跑去，小孩也有玩乐的时间。所以其实露营带给我们的生活算是我觉得是满意的，我老公也喜欢，至少该会让你好睡的装备其实大部分都有。但是露营的缺点就是说，你没有办法控制你遇到的路友是什么样的人。我知道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就是抱怨说啊，三更半夜了还在那边唱卡拉 OK，天哪，如果是我会疯掉。拜托啊，如果在露营的人真的不要带卡拉 OK， 会吵到别人好吗？我真是无法想象，目前为止我是还没有遇到。但是如果遇到的话，我想我真的应该是，依照我老公个性，应该是直接去跟对方吵架吧。如果说你有想要露营，但是又不知道那些装备该怎么下手的话，我觉得先从二手的找起，因为你要去慢慢的寻找你会适应的那些装备的一些舒适性，就总是要试过你才知道你适不适合。所以一开始真的是，除非你会介意啊，介意就二手的，像那种床垫跟睡袋、枕头那些，我老公就会介意，他就会想要买全新的，其他的二手的他无所谓。所以如果你可以接受二手，你先从二手入手，然后你再慢慢去改变你露营的装备，这样子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想要讨论，你也可以留言或写信给我，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说，我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建议。 然后该怎么入手，甚至说露营的用餐我们都怎么准备的，都可以一起提出来哦。好啦，大概就这样，如果有问题再跟我说吧，拜拜。